现在开始讲第三段，证明冠苦是旧，证说明二地菩萨观察众生的苦恼而想办法施舍救度的方法，所以叫做证明冠苦是旧。文字很长，就是以右周四念右周四念各为一段，有十段文，就顺着经文的内容啊，把它提出简单的小题目当科判啊。所以证明冠苦是旧十段的第一，以正见度邪见啊，这是我在每一段文呢，以当段文的内容提示它的大纲，做它的这个科判啊。证明冠苦是就是母科，分十段，第一段以正见度邪见，用正见呢来度众生的邪见。经文的内容主要是说这个道理，所以经文说：作是念言，众生可名堕于邪见，恶慧、恶欲、恶道仇灵，我应令彼注意正见，行真实道。这就是第一段，两行连两个字啊，就是第一段，以正见度邪见啊。那么后边两句，我应令彼注意正见，行真实道，这是菩萨所施舍的救度的方法啊。那么前面的众生可名堕于邪见，恶慧、恶欲、恶道仇灵，这就是众生的邪见所成就的苦因苦果啊。后边这个一共十段文呢，都是总和前面所说的众生的苦因苦果呀，把它配合起来啊，当然不是完全次第啊。那么按照众生所造的苦因成就的苦果，那么菩萨要用什么方式啊来救度这些苦恼众生，所以叫做证明冠苦是旧。那么这一段文说明众生呢，最严重的就是邪见，邪之邪见，邪者不正，没有佛法的正知见，那么就有许多邪见啊。周是念言，这是连贯前文发十种心而来，发了十种度生之心之后，二地菩萨内心这样子想啊，也就在观察众生的苦因苦果呀，来啊设法要加以施救。下面十段文每一段所说的这个道理呀，正反两面了啊，众生的邪见等这些恶方，我们都在三界六道，我们可能人人都有这些，我们大家都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无论这些十种的道理当中啊，它的反面方面的不好的地方、缺点、烦恼、造业，这个苦因苦果，我们大家都还在三界六道，除掉你是出世间圣者示现，否则大家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六道苦恼众生。既然是个六道凡夫啊，这些造业受苦的情况人人不能免了。现在虽然也许比较没有，可是过去不晓得受了多少，假如今生没有解脱，将来照样还是要受。那么这个二地菩萨就是想办法要救度这些苦恼众生， 不过我们啊，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已经成立二地的菩萨，不能推给菩萨，应当要知道，特别要注意啊，应当要知道啊，人人内心都有一尊二地菩萨啊，不一定要外面已经成立的啊，已经成就二地以上的菩萨，那是有这位菩萨没有错，很多啊。而我们众生心中啊，人人本心就有这一位二地菩萨啊。我们有二地菩萨呀，就是要消除这个业道苦恼，例如这第一段的邪见，要消除这个邪见呢，我们自己本身就有正知正见，有这个二地菩萨在哪里开导自己啊，就是看你有没有体会到认识自己本身的二地菩萨。假如你能够把自己心中的第二地菩萨请出来，就能够把自己的苦恼啊，把它啊这个消除掉。所以我们对于这十段文啊，要特别注意的，下功夫去观察啊，来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，求离苦得乐。二地菩萨心里这样想：众生可悯啊，三界六道正在受苦，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的苦众生，可怜悯啊，真可怜啊啊！无量劫来轮回流转，一直到现在啊，如果过去所造的业，每一个人所造的业，如果有形有相能够摆在眼前的话，普贤菩萨的行愿品里面说啊，尽这十方世界的虚空也容纳不了一个人所造的业，何况是无量众生呢？所以显示我们人人都有无量罪业，要好好的去对之啊，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啊可怜悯的众生啊，啊由我们自己本有的二地菩萨呀来怜悯我们内心的这个业障凡夫。为什么可悯啊？堕于邪见，堕落在邪见的不正确的知见当中。邪见两个字怎么解呢？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呢，他这个对第七贯诸见进的那一段文里面有解释说，邪解称见，了解的事项不正确，这个邪解就叫做见，所以叫做邪见啊。又说解之是见，你所了解所知的执着不舍啊，把这个见的意义啊自己去推理推出来的，推理不当，偏见分明啊，而自己做决定结，那就是邪见，自己去推理呀，推理推的不恰当，不合乎正法啊，而自己又认为这一定就是这个样子，做这种的决定见解，那就是叫做邪见。这个邪见呢，详细分析有140种之多啊，平常说62见，后边经文有讲到啊，那么虽然不是在这一地啊，后边有的我们等到后边再说明啊。现在这里的邪见呢，就是指有些众生对于佛的正法不了解，而自己执着自己推理所出现的那些不正确的见解，那就是叫做邪见，那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啊。你看其他的外道，他还不是执着他那一种的见解啊，那么执着非常的深固，无论如何他不肯舍离呀，你跟他怎么讲他都不会了解，他总是把他的主观呢保持在内心中，你怎么讲他还是这么相信，他还是不肯相信你的证件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们台湾的一些 老百姓啊，除掉洋教之外剩下的哪乡的，他都认为哪乡拜拜的就是佛教，实际上啊，他们拜的是父母教，而不是真正的佛教。什么叫做佛教他也不懂，他也莫名其妙，实际上是他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父母教，哪乡拜拜就是了啊。那么他认为有哪乡拜拜的就是佛教，实际上并不然。我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啊，二十多岁这个当兵呢、啊、征兵的这个所有的资料里面呢，他有一条要写这个宗教信仰，那么我们翻来看看呢，十个有九个都写的佛教，都写的佛教。那问他什么叫做佛，你知道吗？他莫名其妙的，他我家里也有拜拜呀、他把沙僧拜拜也看作佛教，所以这是笼统满汉搞不清楚啊、那么真正的正知正见的佛法，他是分不清的。而尤其那些多神教、胡兰那一类啊、你跟他再说，他也不会了解啊、他总觉得他那个才对啊、所以因此之故啊，这个邪见执着的很深，所以叫做堕落啊、恶慧恶欲，就他好像有智慧啊，可是他那个智慧都不正确的，是属于恶发的，使人堕落的啊、他的贪着世间的欲乐的地方他还是有的，是舍不掉的啊、这两句话恶慧恶欲啊，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，就是众生的四种颠倒，四种颠倒就是无常即常，以苦为乐啊，以无我执着有我，以不净即净啊，本来是苦无常啊，本来是无我不净，可是众生就执着啊，那个把无常的执着为常啊，那就是恶慧啊，以苦为乐也是恶慧啊，对常乐两种的颠倒执着呀，叫做恶慧。看起来好像有智慧呀，他有他的理论啊，来说明那个常的道理呀，啊，可是实际上并不正确，啊，是属于恶法。而他把世间以苦为乐，明明是苦的，他认为世间是快乐，啊，那么这个颠倒啊，啊。以苦为乐，以无常为常，就叫做恶慧，叫做恶慧啊。那么以无我执着有我啊，以不净执着为净，那叫做恶欲，恶欲啊。这个不必用心啊，人人都会有这种执着，很自然的啦啊。比如我有了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你无论怎么样子跟他说无我呀，他这个我还是丢不掉的。啊，所以有了我这个身体就是有我了啊，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我的啊，那么因此啊，他这个我执自然而然就重了啊。除掉你把三界见思烦恼断尽，见惑八十八识，思惑八十一品断尽，才能到达无我的境界，就是阿罗汉才能无我。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啊，啊，纵然是出果以上啊，他那个轻度的我知还是有一点存在，啊，他是分别我知没有了，俱生我知还存在，俱生我知要到阿罗汉果才能消除。那么我们普通一般三界六道凡夫啊，分别俱生两种我知同时具备啊。啊，你说无我，我骂你一句你就受不了了，心里就有不快的感觉，啊，那就是我啊，啊，那么如果少少的动你一下，你不高兴了，啊，那么或者是有痛苦了，那个我都会能够体验出来的，啊，所以众生以无我执着我，啊，而以不净执着为净。这个世界哪里有净的？
或是你有用什么方法去求禁，求不到就近的清净啊。实际上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五浊恶世啊，哪里来禁啊？可是众生以不净为净，执着为净，那么因此这个颠倒叫做恶欲啊，无我即我，不净执着为净，那就叫做恶欲啊。这个平常人人都具备的啊，我们只要你是个六道凡夫都有这一套啊。那么因此我们在有具备这个恶欲恶欲的邪见啊，那在恶道里面要出来就很难了，所以叫做恶道愁灵，恶道愁灵啊。这个恶道愁灵的这个愁灵两个字啊，现在我们讲二谛，这是第一次看到，后边还多的啊。这个愁灵两个字的这个名词啊，后边还很多啊。就是我们现在这十段文当中，这第一段发现有恶道愁灵，后边第五段呢、啊、有入隐逸愁灵，你翻来后边文字就会发现了，第五段有入隐逸愁灵，第六段有愚痴愁灵，第七段有入爱欲愁灵，第八段有无明愁灵。就在这十段文当中，连现在这里的恶道愁灵呢，这个愁灵的名称就有五个，有五个啊。那么讲到后边还有哎，尤其到了第九地，十地平啊，现在我们讲第二地三四五六七八啊，然后到第九地，哈哈，第九地的那一平的那一段文里面更多了啊。第九地的这个愁灵名称呢有十一个，有十一个愁灵啊。到第九地的这个愁灵的名称呢啊，经文里面就这样说：如实知众生心愁灵、烦恼愁灵、业愁灵、根愁灵、解愁灵、性愁灵、药浴愁灵、睡眠愁灵啊、受身愁灵、习气相续愁灵、三聚差别愁灵，这是十一种愁灵，这是详细在第九地啊。到了第九地再说明，现在就是提示啊，愁灵两个字的名目在这十地品里面前后有十几个名目啊，都叫做愁灵。为什么用愁灵两个字啊？愁灵两个字在其他的教典里面啊有没有呢？有的啊。最能使人体会到的讲愁灵的这个名目啊，本来就出在大智度论。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的第三十八卷里面呢、论文这样写：心若邪趣，难得免计，如愁灵谢幕，曲折难出。这是大智度论第三十八卷愁灵名称的啊，这个文字啊。这心若邪趣，趣弯弯曲曲的曲啊啊，难得免计啊，难得免除嫉妒，如愁灵谢幕啊，在愁灵里面拖这个木头出来，曲折难出，弯弯曲曲的木料在愁灵里面要把它拖出来，那就很难。因此啊，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也有这种的说法，也是根据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说法啊。所以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一句话在摩诃止观里就把它引来用啊。所以摩诃止观这样说，就是在这个诸见，就是各种的邪见里面呢，有这么一段文：既不自觉，又不止思，邪化日增，生死越深，如愁灵谢曲目，何得出奇？这是摩诃止观 啊，在摩诃止观第十卷呢，摩诃止观的诸见的这个文字里面呢，有这么一段文，他自己不能觉悟，又不了解真正的佛法，既然不自觉，自己不能觉悟，又不止思，又没有遇到正知正见的师长来接引他，那么他这个邪见之心啊，天天在哪里增长，越来越严重，那么因此他的生死就越来越严重，轮回越深啊、嗯。因此他要拿一个比方说，如丛林蝎梦啊，蝎蛆梦啊，丛林中蝎蛆梦啊，何得出取呀、啊？他就是引证这个大智度论里面，在丛林里面蝎蛆梦怎么样子能够拉得出来呢？愁啊，很密很密，这个愁字我字旁哈，一个周字，我字旁一个周字的愁，就是很密很密啊。树木很多很多，很密很密的地方，例如深山哈，深山里面的那个自然的啊野生的树木啊，很多很多，那你在深山里面这个树木很多的地方，要把里面的木头拉出来，直的还比较容易拉得出来一点，弯弯曲曲的，弯弯曲曲的，那又拉出来就很难了，前后左右都会发生阻碍啊，那就很难了。所以好像在丛林里面有拉这个弯弯曲曲的木头，要把它拉出来那就难了啊、那么现在这个丛林啊，就拿来比作众生的烦恼之多啊，烦恼之多，犹如密密麻麻的丛林一样，所谓八万四千烦恼啊，这个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的丛林当中，你要想把这个曲目啊，就是在里面想要把这个弯弯曲曲的木料把它拉出来，难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纵然有你的见解，可是你的见解是邪见，邪见就好像那个曲木啊，想要出苦根本就拉不出来啊，这显示众生的烦恼多，邪见深，要出苦更难了，更难啊。所以这里说的恶道丛林呢，是越国民因，越国民因，恶道是国啊，就三恶道，地狱恶鬼畜生啊，那么因为你的烦恼太多，犹如密密的丛林啊，想要在恶道丛林里面啊把你拉出来，谈何容易啊。如果这个邪见不把它去掉，那个弯弯曲曲的曲不把它去掉，那是拉不出来的，不可能拉得出来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想要解脱啊，必定要断邪见，必定要把邪见去掉，邪见不去掉，你想要出苦，想要解脱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就好像丛林里面把曲木要拉出来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丛林拉曲木啊，如果没有住山，没有在山上做过的，恐怕很难体会。我从小有这个经验，我体会过来了啊。我记得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住在狮山狮头山，我的家就是山脚下附近啊。一般做工的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想办法去做工啊，那么赚一点钱来维持生活。我记得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正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，台湾是日本人管啊，那么他正需要各种的材料，因此啊，要把这个深山里面的竹子啊，买好竹子啊，要拉出来，我去拉过那个竹子啊，贵店啊，那个深山里面大的那个地方叫做横平山，那个山里面的竹子很长很长，很粗很大，而山又很高，从我家早上去带着便当上到山顶上，那么拉了两只 这个长竹子下到半山呢、啊，已经是吃中饭超过的时间了。那么那一趟竹子拉出来到外边马路边让车运载啊，就是一天只能走一趟，只能拉一趟啊。大人身体健壮的，他可以拉四只，一边两只，用那个短短的扁担，不搭啊。短短的扁担不能太长，太长不行啊，两边都是很多树木啊，拉不出来的，就是这样子挑的啊。而竹子啊夹在这个腋下啊，这个一边夹一只，一边夹一只啊，而这个扁担这样挑住，用绳子绑得很紧，下山那个山很陡啊，哦，一不小心呢、啊、连人都会倒下去啊，都会整个滚下去，很危险的啦。那个下山的时候下到一半了、啊、就是已经没有气力了，要吃便当啊，不吃便当啊就吃就没有办法下来啊，因为这个竹子很重啊，这个两个腋下呀、啊、我去拖三天这都流血了，腋下都要流血，都皮都磨破了，那相当辛苦的工作。但是直的竹子从这个高山上面拉下来，他还开了一条路给你拉，已经是相当困难，已经相当困难了，何况根本没有人开路，而且是弯弯曲曲的，怎么能够拉得下来？根本就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可能啊、你没有到那个深山里面看那个深山的竹木的这个杂林的地方啊，哈，去看过才会知道啊，有亲身经验的、啊、讲到这里自己觉得啊，好像是亲自体验过一样，那个丛林啊，在里面，在恶道丛林里面要出来，去不去掉拉不出来，去不去掉拉不出来啊。那么拉了两三天吃不消了，都要用这个，或者是用这个破布啊，或者是用好的皮质啊夹住，否则吃不消。那么那也没有多大的多久的工作了，因为几天就要做完了，没有办法做久的，谁也吃不消那一种的苦头啊。所以这个丛林的拉曲木那是相当辛苦的事情，相当辛苦的事情。我说这个话，如果没有经验的人，不是生在这个五十年前的人呢、啊，恐怕就不大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的苦况啊，我们现在讲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了，人家听起来都不大相信了。就现在的小孩子啊，你跟他讲从前的人多辛苦啊，假喊急哦，我本后堂叫哦，他呀，小孩子听到这个啊，光光假喊急哦，我本后堂叫，他就跑去买这个烤番薯的，买了烤的番薯买回来，吃的蛮好吃的，他就说啊，光啊，你看用心哦，你假也靠后假。他说那个烤番薯啊比现在的饭还要好吃吗？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吃的是含鸡枪哦。呵呵，所以这个世间上这就是三界六道的苦头啊，没有经验的人不知道，说也不了解。这是人里面的苦还不算什么了，第一恶鬼畜生三恶道的苦难还吃得了吗？所以恶道丛林啊很不容易拉出来。那么众生就在恶道丛林里面打滚啊，多生多劫就是这样子啊，轮回不息，没有办法出来。那么这是说明众生的苦因苦果啊。接下去菩萨发心啊，要用正见来度这些邪见众生，所以说我因令彼啊注意正见，我二地菩萨自称，我应当要使令彼这些邪见众生啊安住在佛法的正知正见当中，正见八正道的第一呀、啊，学佛必定要有正知见，假如没有正知见呢、啊，纵然学正法也变成邪的。所以偶一大师说，邪人说正法呀，正法亦成邪啊。如果他心里的邪见还存在，用邪见来看正法，正法也变成邪法了，也不是正法了啊。所以这个要使众生住在正见，就要把他的邪见去掉，行真实道，真真实实的无上菩提道，无上菩提之道才是真实，其他没有一点是真实的啊。 那么因此之故啊，这一段文我们自己凡是学佛的佛弟子们啊，无论在家出家啊，四众弟子啊，就是还没有真正学佛的，刚刚学的也是一样的，得先观察自己有没有邪见。如果有一点点邪见，都要把它去掉。假如不把邪见去掉啊，得不到正见，也得不到佛法的受用。有人学佛法学一辈子啊，可是他那个邪见还是啊存在啊，到了时候碰到因缘呢、啊，他这个邪法还是要发生作用，很危险的。所以学佛并不容易，学佛已经不容易了，要得到正知正见更是不容易啊。学佛的人虽然很多，有正知见的人呢、啊，实在是很少啊。说到严重一点呢，真是凤毛麟角啊啊。那么因为如果没有正知正见呢、啊，那问题就会出来了啊。因此啊，利用佛法去啊，这个想办法当作摇钱树的，把佛法当摇钱树的啊，为名为利的，这都是心中有邪见存在啊，所以才会利用佛法，才把佛法呢来当作摇钱树的利用，或者是为名为利的方式啊来利用佛法，那是很大很大的错误。明明是无上提佛啊，到他手里变成毒药，那是非常可怜的。今天讲第一段啊，以正见度邪见说完了，第二段以下呀，有下次再讲啊，小朋友。